各位里里巴巴的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里里巴巴的电台有要跟提供指教的，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给我们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里里巴 .aet.tw rainbow 小老鼠里里巴 .aet.tw。 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虽然讲这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但过其实有一挂共同的现象，会当荷兰熟客。这篇文章叫做《搁较侪无定义幸福》，讲巴黎用伊的一切甲我讲两个字有够啊，因非常的清澈，搁较侪无定义幸福。五十年前的咖啡厅，还搁伫原地咧等你。伊讲第一遍去巴黎。我是因为阿公的教徒替伊找找当年伊留学法国的时阵上爱的迄间咖啡厅，叫做范卡咖啡馆。巴黎咖啡的香味会等待半世纪之久，敢安尼吗？我无啥相信。所以呢，用 Google 来搜寻一下，讲错一条诶，范卡咖啡馆竟然一个伫咧，参地址拢无变。他呢，匆匆地赶到那里，一入门就非常欢喜，找到一个老太太，然后一四个该赢一遍，又搁差一点。哇哦，这个吧台里面还真的坐着一个银发老太太，正在专心致力地磨咖啡。这作者说，我走到伊的面头前，足激动的，拿出因阿公当年伫即大家翕的相片。啊，这老太太嘛足激动诶，就记相片内边诶一个查某店员讲，即、这个就是我，我叫做苏菲亚。即时阵，即、这个作者的感动呢，除了帮伊阿公找着较早熟悉诶一个朋友之外，已经超越即个激动啊，是为着即个巴黎这个巴黎而感动。伊讲半世纪前诶咖啡厅。参这个招待员拢无变，门口遐个花嘛是当年的天竺葵，敢若像含刷一个味都无。我问苏菲亚，是安那无爱甲范卡咖啡厅做较大间诶，加强推销，互人印象搁较强诶。想无嘛爱大只个门口吊一个白个叫做百年老店这款的金字招牌。啊，苏菲亚伊就笑笑讲，如果若安尼。我的咖啡厅还可以让你的阿公在中国念念不忘吗？作者说，我想现在的范卡跟他的主人苏菲亚以及巴黎都一样，已经经过这种欲求的阶段，都很安分的在做自己，不会一窝蜂的模仿别人，复制别人。他说五十年前一个少年人在那里咖啡，五十年后，伊的查某孙漂洋过海，还是在那里喝咖啡。店主依然是迄个人，只不过是头毛全变白啊，嘛是还阁真欢喜、真快乐，坐伫遐泡咖啡。这内边一定有一款无法度取代的满足感，调了一生、一辈子的咖啡，都没想讲，我做一世人啊，你讲安尼钱赚无够呢？我会当赚更加多无？真欢喜，真满足，也未阁想更加多。这是什么力量啊？这是什么款的满足感嘛？再来呢，巴黎不只是这家咖啡店是这样哦，这不是一个特例哦。还有一个马修乳酪，从底巴黎马修乳酪是唯一可以让我掏钱购买的时候，会当免收人民币甲澳元汇率的食品，它的口感一流。而且这间小店竟然被好莱坞电影导演发现作为拍摄地，我曾经怀疑说啊，他竟然被做摄像的摄电影的所在啊，这样他就是出名，那这样以后我可能无法度在乳酪店的柜台前面看到马修灿烂的笑容，他将会在电视财富人物专访里面津津乐道他的扩张计划。结果呢，马修依然像以前同样跟所有走进他店里的学生打招呼，他的招牌招呼方式是说 嗨，马修的趣事是马修亲手做的哦。虽然现在买马修趣事的人排队排真长，不过马修说，我感觉是一个爱做趣事的人而已，我就是认真做我的趣事，离开麻烦。他甚至拒绝家乐福、欧尚这款的大型连锁超市的配货订单。他说，我在这非常的快乐，我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感觉非常的满意，这样就够了。我并不好呀，马修说，不过钱对我来说那像甜布丁，太多会让我的嘴去害去。马修好像有一款够了的感觉。作者说，我也终于长舒一口气，这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非常的欢喜，每一个吃到我的趣事的人都很快乐，这样就有够了。作者说，这种快乐就是我一直想要学到的。那这是第二个例子，还有第三个例子，玛莲娜刺绣手工坊会够用手工的绣衫。他说他的同学的家族玛莲娜家族一直都在经营刺绣工坊，这是巴黎仅存的两间刺绣手工坊之一，另外一间刚刚给香奈儿买去。每一年法国高级的服装设计师都会推出高级定做系列的草图和构图交给他们，然后他们才一点一线把水晶啊、宝石啊、莱茵石啊、玻璃珠啊，这样给它贴起来。那法国的奢侈品从 LV、Chanel、Dior 都一直派人来玛莲娜因家交涉收购的事情。不过玛莲娜因父亲认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奢侈品集团跟时尚王国的一条流水线，无眠无日的一直无闲，那安尼我都无时间为我的查囝亲手做伊的毕业礼服、甲结婚的礼服，我嘛还阁想要替我的查孙来做伊结婚的礼服。玛莲娜伊妈妈就安尼讲，就是无需要为着趁人的钱啊，趁较大笔的钱来失去家己的自主性嘛。就是讲，这个世界还阁欠缺啥货呢？只不过是一点时间跟忍耐，我们不需要强大自己，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有够了。在巴黎生活久了，他发现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跟别人比较，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自己。有一个老师啊，叫做罗曼特，常常跟他们说，其实快乐远不需要我们渴求的那么多。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心里应该有一个声音常常提醒自己，更多不等于幸福，这些已经够了。这个作者呢举了三个例子，虽然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不过他们并不这样做。那在现在这个世界流行的循环呢，应该是说把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像中国古时候我不记得哪一本书了，说有一个家族在做不遵守药的事，有的药抹的让人刮天洗衫的时候手不闭做工作手不闭等等的，就是一世人都在做这款药这样在买。后来就有人生意头脑较好，只要把一些配方买来，然后就供应给国家，就是说军队需要用，这个需求量就很庞大嘛，所以呢就赚很多钱。那这篇故事就是说头脑若巧吼，会晓变巧吼，对，当赚很多。可是这篇古早人写的文章，像现在这个现代人写的文章呢，也竟然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你说时代的变迁，生活的改变，让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其实现在赚更多钱，让自己更富有，也是还很流行的。你看市面上的书，怎么样去致富啦，怎样让自己更成功啦，听听这款的书非常的多。他的标题说，人在追求财富这方面跟古早这篇文章写的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反思了哈，生活到进来啊，也是感觉空虚空虚呢。所以作者这篇文章下来，也是反映了一些人的想法。因为呢，据说那个现在的畅销书排行榜啊，经常都有那种心灵类的书，那种心理建设类的书啊，也就说明了说，现在的人在这个物质丰厚了之后呢，他还是需要精神上面的富足。那物质丰富，其实这个定义呢，因人而异啊。即使说你这个诱惑力实在太过大，有时候虽然说啊，我目前设定啊，比方说五分我就很满意啊，我哪会当达到五分我就很满意啊？不过等你达到五分的时阵，啊，机会还够真多，你会不会就放弃这些机会，就守在这五分上面？你会不会说，那我再多一些些好了，六分？等到你达到六分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那你会不会守住这六分？还是说我要更多？就像现在大企业同款，我一家店开不够，我要开连锁店啊！我在国内开连锁店还不够，我要到国外去开更多的连锁店，我要做跨国的企业。那我做的跨国的企业还不够，我必须要掌控我的上游下游啊，订定了越来越庞大。然后一得到愈多财富，那得到愈多娱乐，干嘛人生就有成就感？这一直都是一种趋势，这一直都是主流的想法。所以说就这个很代志的作者他所说的这几个例，能够这样守住一家小小的店，尽本分做他的事情，他也不要求更多，可以让人幸福感，这样他就很高兴了。这种人很可贵，他在巴黎就能够举出三个例子来了。那是不是整个巴黎的氛围都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如果是这个样子，表示说这个国家也会变，已经到一个程度，人民的心灵成长已经到一个程度，一辈子去追求更多的物欲的满足，而是追求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了。他一生坚守一件事情，让我想到最近贵姓的李国修熊盖会记得就是他爸爸那句话，一世人做好这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他说他小孩的时候跟爸爸说啊，你一世人都在做鞋子赚了没多少钱，然后他爸爸就很严肃跟他说，我一世人靠我这个手艺赚钱，我还有跟你要到我有让你减吃一顿饭吗？我有让你减穿一件衣服吗？一世人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好，这是上重要的。然后这个事情也让李国修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一直就是在他的这个话剧表演上面坚持把它做好，而不是求名声求金钱的收入。我在想这个社会啊，这是一款气氛，一款共识，这个社会应该是非常美好的，非常和谐的，就没什么虚假矫情，就不需要践踏别人来求自己的成就。有人说那这样没竞争就没进步嘛，大家都这么容易满足的话，问题是我们敢需要这款的进步？我们要爱进步敢是这款？那大家如果这样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其实我们真的也不需要所谓的那种进步啊，进步较大，啊，到底是较好吗？也有一篇文章说，咱即马物件愈来愈方便，科技愈来愈发达啦，啊，做代志的时间会当缩短啊，不过咱愈来愈无用。即马交通越来越发达了，那通讯呢越来越方便了，咱随时拢会当看朋友、看亲戚，靠一个电话上个网、打个手机，还可以看到影像。不过我们见面的时间却愈来愈少。还有那个漫画，有一对翁仔某，那先生呢在电脑前面打字留言，那旁白就说，儿子啊，我们好想你啊，很久没看到你呢，请你下楼来吧，爱你的爸妈刘。这块的漫画 是说我们要的进步到底是什么样的进步，这些进步这些方便感情价是好的，当然在某些方面它的确是进入帮助，不过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人跟人之间关系疏远了，当然避免掉一些人情世事的麻烦，那但是他也失去了一些人情味的温暖。但是人是群居的动物，我想那一直这样下去其实对人类心理的发展并不好。另外一篇文章是台湾人写的，叫做《头家变作囡仔》，趣味趣味。啊，我捌做过头家，那也许听众朋友里面有做过头家的人，那来看卖呀，是不是跟你有同感？伊讲啊，我有一群朋友是各行各业的大老板，唔过去到玉山，大家拢变作嗷嗷待哺的小男孩。伊讲爬玉山，互咱重新学着人生的道理。阮啊，固定去爬山五年啊，三个月前忽然间有人讲，住伫台湾遮尔侪年，哪会使无去爬玉山呢？那其他的人呢，被这么一说呢，突然呢一时糊涂，连准家己也过二十五岁，于是冲动的大家起哄起来。爬玉山分做两段，第一段是对2600公尺的嘉义关东埔山庄，行到3420公尺的排云山庄。困一暝了后，凌晨啊，透早三点，再个对排云山庄攻顶，去到3950公尺的玉山主峰。 啊，也有人单日工顶，简称单工。那因为呢，这群人有几个已经是阿公啊，所以没人想要单工。那个要真的很年轻，很年轻才有办法耶，很年轻，而且有练过才有办法单工。不是说少年就有办法，现在少年很多比老伙子更肉卡。好，他在这个八九分的过程当中学到什么道理呢？说 Number One 当初就变成原始人，拜四下午17个队员脱了西装领带跳上游览车，半暝一点才到东埔山庄，大头家一向高高在上，在这马上下几个站，寝室是通铺，洗面槽无烧水，唯一的一群卫生纸放在客厅的桌顶，唯一的垃圾桶在室外，没有 email， 没有手机讯号，没有名片可以交换，更没有秘书可以使唤。第一个人生道理油然而生，因用一世人想要做董事长，偶尔想要回来做原始人，做原始人对呼吸开始，因说大家都惯系锦衣玉食啊，三温暖的浴室啊，忽然间要睡通铺，大家都爱爱叫，本来规定七点起床的，六点不到大家都爬起来了，为什么呢？空气较好吗？大家太兴奋了吗？不是，是当床跟我们的背一样僵硬的时候，没有人想要赖床。赖床的是说生活太过舒适啦。然后呢，他们走到门外吸收山里面的空气，一夜失眠都值得了。如果山来的空气是山大水，那白地空气就是甘豆冷，山来的空气干清纯，虽然有较薄，不过原汁原味。好的东西不求浓烈，浓的东西里面通常掺了杂质，所以在山顶啊，他们忍不住一直呼吸。原来他说的做原始人从呼吸开始是这样哦。他说在北地我们只是允许空气飘进鼻子里。二，轻装从简。他说吃早顿了后，背起登山包，核对身份，坐车到登山口，跨着晴空的山水，感觉背上的重量，这才醒悟到我们是绵羊。对登山口到排云山庄行七点钟，这段路无真惊，不过有一挂所在真矮，而这个真矮所在边啊就是万丈深坑，就准讲是散步行过，就拢爱真小心啊。那是固定派40公斤的行李，那个更加免讲。所以因学到的人生第二个道理是轻装简从。因大头家，这得爱做过头家，可能较会当了解吼。大头家有关系，后壁有人对，身躯边拢有人挂物件。大头家嘛有钱买佚佗物啊，所以出国拢需要三卡 LV 皮箱加一袋高尔夫球杆。不过还是平地，这个行头会当好老板加体面。不过在玉山行头只会害老板气喘，登山包拍的大熊阶梯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学会台北的生活太过复杂，而我竟然把那种生活的道具都扛上来了。笔电不用啦，没电话让你写字，手机啊不用啦，收不到讯号，充电器卖光了啦，差差折就没，保养品笑死人，顶管连洗手台都无诶，所以上玉山爱甲生活必要品感觉上少，防水保暖衣帽、头灯、铁碗、铁块、毛巾安尼都够啊，其他物件拢无用着嘛，歹袂惊。当初顶个生活总是不断用顶管加起嚟，而原始人的生活必须要一直向下骹减落去。第三点。没有人能够踽踽独行，因为大家都加派一些不必要的行李，所以每半点钟就要休息，休息的是要补充水分。所以一个体悟到人生第三个道理，人生那像玉山，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走，想到是一个那像海角七号里面无必要那么直爽的老鸟，这可能是伊的经过，玉山敢那有一条路，每间有几百个人伫顶管，不过山难还是一直发生。你爱注意前后的人，无那家己也是别人落落去，无人会听到。 一公料呢，他们忽然觉得前面三友的屁股真好看，想到跟威胁说，你一步一步好好走，不能受伤，我做三十年将来不要拍外人。欸，大老板啊，常常跟外人动西人这样使唤，不过在玉山没人会听你使唤哦。于是他们学会了求助的重要，求别人帮助，除了落去山坎下脚有人听到，在当背包重到扛不下去的时候，也会有人通好分摊。扛袂行，不一定是因为你有排什么大物件，有时候只是因为多装了六颗公家的苹果，就变得寸步难行啊！这是有影，不知道大家有背过山无？真的，你扛很重的行李背包吼，背山背到一个坎站了，会让你沉重的好像撑不下去了。这时候，只要一点点东西有人帮你分摊，哎，你就觉得有差，真正有差。虽然讲迄几项物件不是我尼啊重。比如说走到三点钟来到白木林观景台，他头前一粒春的五粒交给一个比他更散更细只的朋友，我说你 OK 吗？他说我 OK 啊。这种毫不起眼的对话是我能够走下去的唯一原因。好，第四个人生大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八点钟十天休困了后，我们在下午五点才到排云山庄，背着国外来自各国的山友齐聚一堂，那真的是一堂哦。整个排云山庄啊，跟他像一间教室那么大，两间通铺呢是用穿堂隔开，饭菜啊是堆在铁的面桶里面，放在门外，大家呢就摸黑着要。啊，一落雨就紧把面桶放在室内的穿堂，吃着掺了雨水的花菜香菇豆仔汤。这时候咀嚼出第四个人生道理，人其实不用吃到那么好，因为这条线没有顶上鱼翅，因为顶上是3952公尺的主峰，这条线没进口的红酒，五度的温度跟它有红色血液在流窜，暗蒙蒙的灶咖做出来的粗茶淡饭，煞好惯系吃排毒餐的老板们吃了三碗。阮素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寝室七点半的关电会啊，平常这东西我们甚至还没有踏出办公大门。我看多少小三女三个睡在一起，熄灯后我们零星的交谈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既遥远又接近。这里没有 KTV 让你唱歌，我却发现讲话是自古以来最好的娱乐。隔着睡袋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但是我却觉得她才是我的公主。哎，两点半起床啊，清粥小菜后就开始爱攻顶咯，赶在五点半之前爱去山顶看日出。啊，大家呢拢低头灯啊，照在漆黑的山路上，那全会星星掉在山壁间弹跳诶，仰头看天顶的星，因一个在天顶闪亮着，像橱窗里的 kiss 你的钻戒。我再来投给朋友啊，因是买会去 kiss 你，不过他们已经失去买 kiss 你的心意了。给朋友曾经梦想着去摘星，而今忙着摘掉像星星一样的大的肾结石。我都没办法回到过去，可是却可以来到离过去最近的地方，在那里，在今晚叫做 玉山山顶。登顶前一小时上盖危险，因为呀路真矮，阁真惊，空气真薄，而且阁暗蒙蒙。平常时体力上盖好的朋友，因为有惧高症开始发抖；平时最吊郎当的朋友却自愿垫后。一个朋友牵另外一个，半步半步安尼行。一个朋友头咧咧，大嘴大嘴的喘气。任何人有状况，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不过没人不耐烦，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走到要死。偷偷把握别人出状况的时间来喘息。天色慢慢放亮，我发现黑夜很漫长，但是天亮只在一瞬间。终日沉溺于挫折，挫折便奴役了你。但当我们把挫折或黑暗当成习惯，阳光便悄悄出现在山的另一端。漆黑的山路跟沉重的行李下，解脱似乎遥遥无期，但是我们不停下脚步，不停就是不停，就算归步和归席还是要走。登顶没有奖杯，阳光出来反而很热，但我们继续向前走，因为退后很 boring， 而且没有朋友同行。太阳和我们同时达到山顶，我们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兴，因为想到待会儿还有原路要走回去。但是那一刹那，我疲惫而和平。另外一对讲，恭喜哦，恁征服玉山哦。不过我知道我并没征服玉山，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去，玉山一直都在那里。这么多年来，人来人去，一直都有山难发生，没人有法度征服玉山。我们只是在爬玉山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体力和内心的极限逼出来，然后用一步接一步的方法突破那些限制。没人有法度征服玉山，我们只是征服自己而已。登顶之后就算大功告成吗？ No， 其实落山比上山更加危险，因为落山速度紧，容易伤到脚头乌，容易挠到脚，人生也同款。大家总是以为啊，上台真难，一世人一直打拼，要往顶冠爬。不过无想到落台搁较难，爬上台面呢，也是真济人。不过优雅下台的有几人？当向导大吼，侧身蹲低，重心放后面。这对大头家来讲，简直是强人所难。因用一世人的时间，要强出头，要往前冲，哪会使叫阮屈较低，重心放到后面呢？但是不服气归不服气啊，详细甲想咧，嘛是有道理啊。毕竟我们都已经开始人生的下坡路啊，无需要嘛，无应该再顶天立地，正面迎敌呀。把重心放后面，让更加少年的人去抢、去追、去冲锋陷阵、去打阵。下坡路那要够继续冲，如果让冲到德维去， 上家时忙着攻顶，眼中只有山顶；落家时无目标，反倒倒来搁开当欣赏上坡时候错过的美景。两天三夜的旅程就像一夜情，压着重物不停喘息，没有前戏，大汗淋漓。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冲澡。问啊，米姐啊，能回到各自原本的生活，有山顶管登山包，化作更加重的业绩压力；有山顶管急促的呼吸，变成公司中找人出气。落山了后，阮的门窗无像山顶遮尔啊顶，唯一硬的是阮的心。伫山脚，阮的食物毋是放伫面桶，唯一丢在脸盆的是下属的尊严。忽然间会当从玉山的状态爱三个月，恢复到山下的状态，只要一念间。但是那个周末，仍然偶尔在我心头浮现。会议室中的气温有时候比山顶还低，商场的空气有时候比山顶更稀薄。在现实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把道德的标准降低，却发现越低的地方，空气反而越稀薄。于是，当我在平地呼吸困难的时候，会想起在高山上朋友们互相打气的情景。分摊背包，掩护撒尿，深夜聊天，一起失眠。我知道，那才是难以单攻的高峰，那才是我们走这一趟真正的意义。 我唔捌做过大头家，唔过我爬过玉山，玉山真正真水。爬玉山，我感觉很值得鼓励大家去诶。这种登山吼，唔是像迄焦山安尼，更有挑战性，更能够从文章内面说下，提出你体内的极限，冲破你体内的极限。所以呢，当你突破成功之后，一款成就感真的很大，而且登玉山。你若真正去行过了，你会觉得很值得。那若照文章内面这个头家所讲的，那更应该鼓励大家在人生的每一个不同款的阶段，拢去爬一个玉山嘞。安尼啊，随着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多，可能你每一次爬都会有不同的心得出来哦。啊，真正当你看到这个山这么啊大，这么啊阔。人伫内面是偌尼啊脆弱的时候啊，才会真真正正去感受到家己的渺小。我的生命好像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当你感觉到渺小的时候，反而你的心胸就会扩大了。那谈到这个大头家啊，会当我安尼的感受啊，非常的好。那若像讲平常时，嘛会当我这款的感受安尼搁较好，搁较难得，因为啊。爬山咱是要去佚佗，咱心内有一个预期，啊，一寡无方便吼，忍一下就过啊。那平常，逐天的生活是这款的时阵，你还会不会忍一下就过？一种放松玩乐的心态，每天粗茶淡饭，每天听人使唤，每天辛苦操劳，那可以当甘之如饴。啊，不过心内有搁较大的目标，搁较大的理想，默默在进行。安尼这款人搁较难得，非常的难得。那我真爱爬山，嘛鼓励大家去爬山。然后呢，爱爬山，大家身体爱顾好用，上无脚头有爱顾好用，啊体力爱训练。啊，希望啊，大家会当拉背，人生的视野拉宽，人一步一步行落去。人一回一回老了去，希望咱的人生是愈活愈开阔，让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当然，为着家己啊，莫去拖累别人，这是一款负责的态度。阿妈为着咱的台湾，咱的健康，阿个爱做些体力去打拼，祝大家身体健康。希望这两篇文章和大家会有一点感想，脚步停下来看看，看家己的价值观一下。有一句话叫做“无欲则刚”，真正欲望那愈来愈少，就愈来愈袂予人左右，嘛愈唔免卑躬屈膝。如果台湾人会当像49位台湾新代表同款，淡泊名利，个热心服务。以人民的福祉来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它承担起来，安尼，咱台湾人免惊，中国已经出头，咱台湾人就真正会当有尊严，安尼伫世界徛掉咧。今日咱的故乡，咱的故乡，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